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美国的后任总统特朗普在上周五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那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美国总统或者后任总统与台湾领导人直接通话呢，这种行为是比较罕见的哈。
是。
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您会怎么样看待这一通不同寻常的电话？美国对华的政策会不会出现一些转变？台湾是不是争取到了更多的外交空间呢？
是的。那么针对这一通的电话，首先当事人特朗普呢是在上周日发表了一个推文，就反讽说中国有没有问过我们可不可以让他们的货币贬值，然后让他们这个美国企业难以竞争，向我们出口到他们的产品征收重税，或者是说在南中国海中间修个规模庞大的军事大楼，是不是问过美国的意见？他说显然是没有。那么这是一个反讽的说法。当然呢，中国是已经对特朗普的举动提出了外交抗议。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高成就发表评论，他是将美俄之间的乌克兰问题和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呢做了一个类比。他说不管用什么方式，中国需要让美国的新政府认识到台湾主权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和底线，这种认识不是仅通过嘴皮子，而是要让美国政府切实明白中国维护主权的战略核心。因为他一开始说到啊，这里面他的评论很长，那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乌克兰问题一开始美欧呢坚持声称这个事儿和俄罗斯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今奥巴马是明确的承认乌克兰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那么他认为台湾问题对于中国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特纳哈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强调了，就美国美国方面的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其实没有改变，这个政策呢不会因为当选总统特朗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彼此之间通了一个电话就会出现任何的变化。
是的。那么他重申了美方呢仍然坚持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且他也承认并不清楚特朗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内容。同时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竞选团队当中一位经济顾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摩尔，在周一参加电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台湾是我们的盟友，因为他信仰自由，我们应该支持这个国家。我们应该支持我们的盟友，如果中国不高兴那就搞翻他们。
还有这个台湾的前民进党的立委，同时也是被称作是独派大佬的林卓水，也通过 Facebook 发文说，明明台湾有个民选总统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却是堂堂美国总统不可以讲的禁忌，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特朗普把这个给讲出来了，有这么石破惊天吗？只不过因为这个西部牛仔警长的个性是实话实说而已。
那么今天呢就这个电话的风波，我们开通了热线13009923，请您表达您的看法。首先我们来连线我们的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早。谢谢你早。
哎，早。
我们先往回倒一点这个事情啊，你究竟觉得特朗普和蔡英文通这个电话是有意为之还是一个巧合？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一点扑朔迷离，因为这个电话打出之后啊，引起的轩然大波也是不但是在中国，在美国也是，尤其是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外交政策这个专家对这个特朗普的这通电话是提出批评的。然后他就很快在推特上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说是蔡英文给他打的电话。其实好像给大家貌似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被动的，但是后来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政策后或者越来越多的事情在显示，其实这可能是一个计划的。
你觉得有多大的可能性是一个美国的后任总统接了一个其他的领导人的电话是完全没有安排的？
这个没有安排的应该是可能性比较小。我觉得有几个大的背景。第一是这个共和党，他这个共和党这个传统上是希望是跟台湾就是关系更好， 而且共和党人这个尤其是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外交政策专家，一般都是在长期都是在说现任的这个政府对中国面对中国的时候显得太加更加软弱，应该有更加强硬的对策。然后其中一个最好的筹码呢，就是加深跟台湾的关系，所以说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在这个美国的一些重要的报纸报道出来的，就是说美国有一个前任的共和党的这个上议员，他其实是美国一个大的这个律师行的一个特别那个法律顾问，然后他其实是跟这个台北驻美国的台北经济办事处在华盛顿签了一个这个合约，就是每个月有$20,000的这个雇佣费用，然后他的这种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替跟这个华府还有这个美国国务院啊这个五角大厦进行沟通，其中这个人原来是个美国的这个上议员，他被报道说形容他是在这个蔡英文和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两个电话通话中扮演了一个相对重要的角色，是他联络这个电话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听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进行分享的。首先是史先生。
哎，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啊。
您请讲。
这个事件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第一个，从那个1972年上海联合公报到现在，经历了40年左右吧。美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能因为某一个总统的上台或者是每一个电话或者什么样发生任何变化的，也就是说美国的一国政策一个中国政策是绝对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对吧？因为关键一个问题是这件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有利于美国自己的发展，所以它是不可能放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除了美国除了对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外，它还有一个台湾关系法，也就是说台湾关系法依然存在，台湾始终是中国美国和抗衡中国的一个桥头堡，对吧？它始终是一个亚洲的一块基地，所以美国也绝对不可能放弃台湾这个作用，但是台湾也永远只不过是一个基地而已，它是不可能被它的地位是绝对不可能上升的。历届美国总统上台，这绝对不可能上升的，这第二个。第三个就关于那个电话事件，对吧？这个电话是因为蔡英文组织啊，这件事情我认为是非常偶然的，因为大家前一段时间可能还在笑，蔡英文在这之前，从选举之前，给那个克林顿打电话就那个发信的祝贺的预祝他成功，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他把押宝是压在蔡英文蔡英文把押宝是压在那个克林顿身上了，
希拉里克林顿身上了，
对不对？希拉里克林顿身上。那么现在那个竞选结果是让全世界的人很多人都觉得掉眼镜的，对不对？那么虽然是如此一句话，但是呢，台湾人呢始终在两方面他还是讲究平衡的。所以据说呢，据我看到有些信息在说呢，就是台湾呢，就是民主的民进党政府呢，为他那个竞选基金呢，提供了1亿台币。也正因为在台湾捐款1亿台币，也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呢，特朗普的下面那个竞选机构的人呢，在他的安排下，他安排了一次蔡英文和那个特朗普的通话，对吧？这个电话是蔡英文打给特朗普，而不是特朗普打给蔡英文的。也许有的人说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区别，但是我相信肯定一点，如果这个电话是特朗普打给蔡英文的话，那这件事情的渲染度将会更大，对吧？所以肯定是有区别，对吧？肯定是有区别。也就是说他打了一个电话，特朗普接了。请大家不要忘记的是，这是一个偶然的电话，至今为止今天特朗普还不是美国总统。
所以您觉得他的身份这个和不同是吧？
他这个电话最多现在来说还只是一个美国公民和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之间的一次普通的通话，他并不代表美国政府。
好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毅部长他的反应并不是很大，而且那个奥巴马政府马上就提出了，就是说和他们不相干，对不对？这很简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进行渲染。还有一点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说至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这个事情，特朗普现在竞选团队也好，他现在后来中说了一些话，很正常。 在他没上台之前，所有的美国总统几乎都是对中国采取一些，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他始终是个对立的，和竞争和对立的，是一个竞争又合作的一个关系。每一届上总统在上台之前总是会说出很多很多对中国不利的话，说出很多话，但是一旦他当上了总统，他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因为中国和美国就像刚才所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他不同意和苏联的关系，中国和美国之间千丝万缕的东西实在太复杂了，所以任何一个总统上台也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台湾和中国输了，你大家可以说这个美国总统上台了以后，克朗普有可能说和台湾建立关系和中国断交吗？不可能嘛，只要有脑子的人大家都可以想起
好，
台湾最多只是一个只是一个基地而已，只是个桥头堡而已，它不可能取代这个关系。
好的，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啊。
非常感谢史先生您提供您的这个观点。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赵先生您早。
喂，是我吗？
对对，您请讲。
我们总是把这个电话呢在轻描淡写，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川普是个美国公民，我也是美国公民，我也可以跟蔡文打电话，算个屁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如果是不严重的话，中国政府不会发1234，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中国的最后解释，中美联合声明的一个基础说是一个中国，但在美国方面的解释说，这个一个中国是两岸共认为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签订这个联署公报。可是台湾在1992年跟中国大陆谈的时候，对这一个中国根本就没有共识，所以到现在还是92共识，可以说是寿终正寝。关键的原因，对一个中国没有共同的认识。另外，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也就是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李登辉那个时候，中国是发导弹、发射是武力威胁。为什么？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中华民国已经缩在台湾和金马祖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可以投票。中国大陆取出之外，最关键的一个，他去除了2007年的时候去除了国统会和国家统一纲领，这个东西已经被废除了。废除以后，并且把那个万年国会也废除了，也就是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跟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谈不拢。到现在为止，为什么九二共识会搁浅，就搁浅在一个中国没有共识上。那么美国基于这个原则说，你们两个都承认这一个中国的情况之下，我是签了这个公报的，但是现在对这一个中国没有最起码的共识，所以这个一个中国的解释必须重新定义了。
您觉得美国对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也会重新解读吗？
他已经重新解读过，
因为他已经重新解读了。
他当时签，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最亲爱的听众嘛，不愿意看原始文件，也不愿意去解读原始文件的这个各方的对他的解读，不愿意做。包括台湾的这个台美关系法，我相信99%的人没去看这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基础说得非常清楚，台湾有权利啊。有权保持自己的体制，如果这个体制被经济、军事、政治的攻击之下，美国是有权出面保护这个台湾这个东西，并且这个共和党在很早以前通过一个所谓的这个3333340决议案，就是说台湾的人有权利进行不受威胁下进行公投，同时在今年还通过了共和党对台湾问题的6项决议案，其中明确声明保护台湾的这个政治体制。这些东西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呢都不愿意去解读，也就是说他们只解读的是中国方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解释，但是对别人的解释呢，他们只是不看。当然这样看也是可以的，但是改革开放这个是全球化经过30年以后，到今天为止这个东西必须要重新检讨。那么重新检讨，我们亚洲东亚地区是一个发展增长点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所以才有美国的亚洲战略再平衡。我认为川普的一系列行动，虽然他不提奥巴马的那些亚洲战略再平衡，但是他是实行着一个没有奥巴马名义的奥巴马政策，
所以您觉得这是一个奥巴马政策的延续。
他在这个方面他不可能有觉得，因为大家仔细想一想，奥巴马政府不是傻子，川普的政府他也不是个傻子，他不可能两大有绝对 绝对大的利益冲突，在这一点上不会有这么大的利益冲突。至于具体的实施方案上，可能会跟奥巴马有所不同。
嗯，
但是会根本的利益就是说，美国的利益优先。那么亚洲战略再平衡呢，对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是非常有利的。
好的，
就从这一点讲呢，希望想打马虎眼的同胞们呢。脑子呢要稍微动一动脑筋了。
好的，
这是我个人一个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那么赵先生是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实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改变。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朋友。陈先生您早，您久等。
是我的吧？好的，
对，您
请
讲。
两位好啊。
嗯，
这样好。这个电话事件呢，确实引起好多媒体的关注。
嗯，
我对电话事件呢不抱有很大的兴趣。这个关键问题是，特朗普在解释这个电话的时候，谈到40亿美元或者多少亿美元的军售，我接他电话都不可以，这个引起我注意。
嗯，
前面两位先生谈到了8/17公报、台湾关系法，我所要强调的，中美三个公报，就是一个是72年，一个是就是79年曾建交，一个是82年，就也就是所谓的8/17公报。8/17公报实际上是很空洞的，特别是针对特朗普候选总统，他谈到对台涉武的问题。
嗯，
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可能要检验我们当时签约的那个政治家的智慧了。其中最讲到这个，经过一段逐步，美国准备逐步接受他对台涉武。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这个最后解决这两个词汇啊用得不太好，因为它有一个时间状语，但是没有限定，它是个时间，最后解决应该是最后停止或者是终止对台军售，所以这个里面都是一个漏洞。所以呢，8/17公报实际上是很空洞的。那么刚才那位史先生讲到，或者还有哪位先生，
请问赵先生。
赵先生，
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我在这里要强调，台湾对美国对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与中国签的三个公报，包括建交公报是国际法，这个要搞清楚。也就是说，刚才那位先生说台湾是一个岛或者一个基地，实际上是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美国拿来对中国一个进行 insulting， 而不是 assaulting。这个词汇因为中文我不大会解释，所以我用这个词汇。那么前两次我都谈过了，所以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看到什么问题，就是在这个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新选总统哪一个不对中国是？所以作为中国人来说，中国政府来好，老百姓来好，希望在明确一个什么最主要的关键，就是意识形态的不同。你不要期待所有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总统会对中国抱有友好态度，这一点是作为大国你要有一个定力。我认为，因为为什么不可能？所以所有的总统都是对中国不会友好的。
那您觉得美国对华政策会出现改变吗？在特朗普上来以后，
他不会大改变，但是呢，他在会。索取利益方面，他会用这种台湾的关系法、台湾的关系啊，来进行对中国进行一个注资，就是说诅咒，或者是拿取最好的。所以呢，你现在看，特朗普他没有政治经验，他是一个经营商业的比较成功的人，所以他走出这步路，因为我们应该作为大国来说，应该老百姓也好，应该有一个政治定律，不要惊慌失措。再看看小布什上来的时候怎么样，克林顿、希拉里竞选的时候怎么样，没有一个对中国好的。但是你看看美国搞成怎么样，你所以一个政治的成功要经过他的一个任期、两个任期来检验。奥巴马又怎么样，美国失业率这么高，国际政治这么混乱，难民这么多，对吧，这么多国家要脱欧，到处都是公投，你这个问题要考虑啊。所以作为中国来说，一定要有政治定力。
嗯，
国内法也好，国际法也好，国际法肯定领先于国内法，没有什么好惊慌失措的，有什么惊慌失措？
嗯，
对不对？
好的，
好吧。
非常感谢陈涛先生的分析。那么他提到了这个国内法和国际法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主持人。
哎，您
好。我想这样说啊，国际事务上四个字：底线、节奏。那么特朗普说我每年军售给台湾10几个亿，我打个电话算什么呢？那么蔡英文说台湾本身就是一个有军队的民选的总统，我打电话给特朗普 又有什么？再说台湾安全要受到美国的保护，事实上啊，就是说我有中国也从来没有放弃对台湾的武力的攻击。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要有主权，台湾是我的领土，你打个电话我提出抗议，那有什么呀？实际上这件事情也就是过去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届时有个底线记录。但是最重要，我们要看看他的明年的那个发酵的问题。第一，我认为美国对中国将会有一个根本上的转变，因为特朗普他政府已经开始连横连纵的，他主要是围绕中国的。他现在在亚洲，从日本到南朝鲜，再到台湾、菲律宾，像这种敏感的地方，当然还有越南什么，他慢慢的会来。就是说，就是我们要看他今后在贸易上他要取得更大的优势，是不是在军事上也要取得一部分的优势，这个我们要以后要非常的看。那对于台湾来说，上中下三策，上策台湾要利用美国和中国的斗的这种情况，他渔翁得利，他能够使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取得非常好的生活的条件。那么中策他要置身于度外，你中国和美国就算打起来我也不管，我要我的人民我要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不愿意参加这种战争，谁愿意参加战争呢？但是下策那就是我被毁了，我就是成为一个炮灰，就是中美相斗，我什么都损失，军事上损失，经济上损失，人民外交上的空间损失，甚至更大的损失，那这是就是下策。那么对于中国来说，那么对于习近平那个政府，他将面临特朗普政府巨大的挑战，这需要中国啊政府具有强烈的智慧了，重新安排国际的外交智慧，在经济上啊要高瞻远瞩啊，我既也不能就是说就是每个都要相争都要得利，也可以放弃一点但是也不能一败涂地，因为我要考虑自己人民的生活，在军事上我要避免战争，我要避免和你斗争，我要有和平的空间。所以说我们今后我要看到这几点的发展。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表达您的这个看法。那回到蔡元这里，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最近其实有一部分的人经常会提到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考虑这个问题是从商业的角度，
从利益权衡的角度
来看待这样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人就评论说，其实特朗普打这个电话有一石二鸟的这个做法。第一个呢，也就是说跟中国以后谈判有了更多的这个经济上的筹码，在经济上的利益上来获取更多，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顺差巨大。第二个，目前在台湾内部有军售的问题，还有美国猪肉出口台湾的问题，那么美国是不是利用这次通话也对台湾政府施加压力呢？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评论？
我觉得确实有不少人这样说啊，就是说这个特朗普他是个商人，然后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就专门写就跟人怎么谈判的。现在有不少人就是在说，其实特朗普也是通过这个中国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是
作为以后对中国施压的一个筹码。因为你看这个特朗普其实是在他的竞选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是提过台湾问题，但他提的主要的是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包括可能对中国增加关税，然后给中国就是把中国作为这个外汇这个操作者，这样的话可以给中国施加这个压力。所以说我觉得台湾可能是也是他对华政策中的一个新的筹码。这个是可以说很多人就是提到他过去从商的经历。但是另外一点，刚才一位听众曾经说过了，美国对华的政策有变化，这一点我是不太认同的。因为你要看这个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虽然说很多总统，包括这个共和党员的里根总统，在没上任之前都表现了对华比较强硬的这个言辞，也是对台湾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一旦就是上任之后，美国台湾的这个政策一般奉行的就是这种战略上的模糊政策，这个美国这个外交辞令叫 strategic ambiguity， 专门就是说到了就是对一个中国美方的这个原则就是基本上就是不鼓励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同时呢 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压这个台湾的这个独立运动，就是包括在陈水扁政府任内的话，其实美国也是非常头疼的。美国总统在私下都是说的这个陈水扁总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这个蔡英文总统在上台之前也是专门去了华盛顿，去了华府，向这个奥巴马这个政府解释，在他任内他不会改变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个美国这个长期以来既定的这个外交政策就是保护这种，就是保持这种战略上的模糊。这个台湾这个关系法也说出，也是没有说是台湾有义务来这个防务台，
美国有义务防务台湾
啊，台湾。这个当时因为是这个美国和这个中华民国断交之后，是这个共和党人提出了一个可以折中的法案。
好，接下来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留给最后一位听众朋友，黄先生您早。
大家好，大家。
您请讲。
我想简单说一下，因为我觉得呢，现在现在其实要真正想改变台湾的局势的国家是中国，不是美国，因为美国的自从1890年以来，它的就是说制造业总值是遥遥领先世界的，但是现在中国是美国的1.6倍，美国跟中国摊牌它是没有资本的。第二点，美国现在一定会重回孤立主义，因为它国内的民众现在对战争是很厌恶，政治家其实没有条件做一种违背国内民意的事情，所以特朗普是耍小聪明，其实他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黄先生，那么明确的表达了这个自己的观点。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蔡元，台湾是不是能够争取更多的外交空间，通过这样的一个和特朗普之间的通话？
这个我觉得这次通话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个象征性的很大的胜利，因为自从中国和美国建交之后，这个领导人美国的这个总统就是从来不会就是说在公开场合能和这个台湾的总统进行任何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沟通。这一回虽然说特朗普还没有上台，但是已经是下任美国总统了，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台湾外交上就在寻求国际空间上一个这个最重大的一个突破吧。这个但是有待观察的是它会不会带来实质性的，但是应该是这个最起码是一个非常大的象征性的。
其实有担忧是在台湾内部认为中国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切断几个和台湾的邦交国的这种关系，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
这个因为其实现在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和梵蒂冈建交。这个梵蒂冈呢是这个就是教皇国啊，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天主教会的最高的这个行政这个世俗的行政机构。如果说是这跟梵蒂冈建交的话，应该是对台湾的一个重大打击，因为这是台湾在欧洲最后一个盟友，而且它的这个象征，它虽然说是一个小小的欧洲这个国家吧，只有几千人。但他的这个精神象征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代表了全世界将近十几亿的天主教徒，再加上美国，再加上台湾的很多的在南美洲的这个盟友，基本上都是天主教会国家，所以说一旦中国和梵蒂冈建交，我觉得当时对台湾外交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评论员蔡元以及今天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广东话组的同事，大家想要收听或下载，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